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80期小人物大故事，我是主持人陈培丽。在这个频道，我们不谈高深的道理，只想陪您一起去聆听那些和你我一样平凡的人生命中被爱摸过的经历。在节目开始，我们邀请张谢淑慧姐妹为我们做一个开场的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一同聆听真实感人的生命故事，思想你奇妙的作为。主啊，你在箴言中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当两个个性完全不同的人，在你的爱与真理中彼此磨合，互相扶持，就能被你塑造成合用的神机器皿。主啊，我们要特别为今天做见证的邵德基牧师与余淑成师母献上感恩，求你的圣灵充满他们，使他们分享的生命见证和故事都能够成为众人的鼓励与祝福。愿您亲自的与每个家庭每对夫妇同在，使我们在不同个性中学习相爱，在磨合中学习顺服，在挑战中更加的依靠你。因为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神是我们的支柱。也求你祝福今天整个聚会，安静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从见证中得着很多的激励与造就。也求你保守网路通畅，愿一切颂赞尊贵与荣耀都归于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谢谢张谢淑慧姐妹。好，这是我们今天280期的我们的节目，也是今天我们的嘉宾。好，非常欢迎邵德基牧师以及余淑成师母。开始访谈之前，先来介绍他们两位啊。那我们也要带你们走进一对非常不一样的夫妻的故事。那故事的主角呢，一位是曾经沉默，就是寡言，25岁还在为外交官开车的随扈；另外一位呢，则是从小被捧在手心，却曾经在一贯道担任讲师的开朗公主。好，非常欢迎他们。那我们也在这个当中呢，也真的是看见在他们身上，你会发觉上帝从来不按牌理出牌，但是他的牌总会是最好的一手牌。神将这两个背景个性截然不同的人结合在一起哦，为的就是成就他美好的旨意，好不好？这个时候呢，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个属于他们的小人物大故事呀。欢迎你们。
谢谢。 Hello， 大家好，大家平安。你好，我是德基牧师。
是，我是后来越来越沉稳的淑成师母。
我们就是肯德基配余淑根。
哇，这个开场介绍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啊！哇，这个，所以我们就听到你们在讲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很想要有很多的问题想要提问你们。那我觉得我相信今天的这个真的是听到最后都一定是满满的干货啊！那我想在这个部分开始的时候，我想先请问两位信主的过程，好不好？那当然是先生先了哈，我们要请邵牧师好吗？请邵牧师先分享一下 好吗？
我从小啊出生在内湖，就是台北的内湖，那这是一个很民风淳朴的地方。然后呢， 因为我生长的环境很好玩，它是一边是眷村，另外一边就是所谓的谢家村，都是就是当地务农的。那在这当中很有趣，那在眷村这部分就是有一个内湖的贵格会那是一个陈老牧师在那边牧会，然后他的儿子大儿子就是我小学同学，所以我小时候都是在就是常跑教会，跟我哥哥我们去到这个小学去这个教会里面听他们唱诗歌在那边玩。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那个谢家村这边呢，那就是因为我会在那边跟他们那些当地人打棒球，因为他们割完稻，我们会帮忙割稻、割完稻打棒球等等的。那可是我在那边看到了，就是他们不时，他们时候到了，他们会有所谓的就是有那个鸡童，然后呢，他们会在做法，然后呢，就是在两个人抬着轿在田埂里跑。那我觉得好奇怪，怎么会这样？然后有的鸡童还没有拿着刀砍自己的背，身上都流着血。那还有就是他们就是会有穿着七爷八爷的衣服，这样出来，然后百姓都跪拜，拿着香。那我从小在想一件事情，说哇，怎么这么恐怖？这个七爷八爷怎么吓人的？然后叫人害怕，好像不得不被拜他们。所以小时候我就对这方面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反正我就到教会的时候，我是很开心的因为这里面本来有糖果，还有唱唱歌，还有很多小朋友然后哥哥姐姐们都很照顾我们，还打乒乓球，这是非常开心的。那但后来，因为妈妈是本来妈我的外婆是信耶稣的可是我的母亲嫁了一个没有信耶稣的我父亲，然后我们家2楼又有所谓的祖先牌位，还有佛堂。这对我的信仰上面是有很大的一个拦阻。那后来我们家里又搬到了金龙寺就在金龙寺旁边。所以我以前喜欢爬山、跑步，所以常跑到那个地方。讲到小时候呢，我又开始喜欢写作文。那在庙里面看到很多签那个诗句，觉得好像很有意思，像苏东坡这些等等端坐这。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这个是很有趣，所以在我写作文上面就开始迷上这部分了。那后来就是我就慢慢长大，我就到就被派到美国去工作。在美国工作的时候，就是有一位弟兄一位大哥，他是信耶稣的，他就常常邀我到他家里。那我看这个家，他的儿子都教得非常好，很有礼貌。我觉得这个信耶稣的人家是非常非常好的，儿子的功课也都非常好。而且这个爸爸就是我这个大哥，简大哥，他是非常好，常帮助人然后又邀我说，那个德基啊，有没有空可以跟我到教会去？我那时候就是觉得，我年轻，我很好，我一切都好，所以我还跟他说，等到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再跟你到教会。可是就是错过了这个信仰的道路，很可惜。不过神没有放弃我，神很爱我。然后就是到了他5年多后当我也从军中退下来，然后就是然后就是那时候交了一个女朋友那这女孩子当然是非常好，可是后来就是不幸发生了意外过世了，那这给我在我的生命中很大的打击，所以我每天就以泪洗面很难过。然后在这个时候，我就原来呢就再次带到美国。到美国去散心，那时候我来到德州达拉斯有个恩友堂，我那边时候有个周楚培牧师，还有个陈昭清牧师，他后来在纽约那陈牧师就带着我，因为他跟我住的地方就隔一条巷子，常常就陪伴我，然后就跟我谈很多事情，所以我真的感受到一个家的温暖，然后我的心从痛苦难过当中慢慢也得到了释放。所以我就很开心来到教会，所以也在这个时候就信了耶稣。那后来就是因为时候到了，我要回台湾，所以陈昭清牧师就介绍我，就是回到台湾有2个教会，一个是灵粮堂，一个是就是信友堂。就后来我就来到信友堂，然后跟着沈正牧师，还有这是康乃昌牧师等等的，就在这个很有爱的教会里面，在信仰上面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就真的是得到很大的帮助，那这是我信主的大概的过程。
我的过程其实是小时候就是有机会信主，因为除了阿姨在我8岁的时候跟我传福音之外， 他其实在我幼稚园的时候，我读的是天主教的一个幼稚园。我记得就是修女就会带我们上去，然后每一年都会耶对耶诞节带我们上去望弥撒。我记得好像在小中班的时候，我还记得很小很小，然后我就看着那个雕像，有耶稣诞生，然后天使。我记得我问耶稣一个问题，我现在想起来就很感动。他说：“耶稣，你是谁呀？你为什么出生有天使？那这件事情我忘记，但是几年前神就提醒我说：孩子，你现在知道我是谁。”所以我觉得非常感动，就是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然后记得我8岁的时候，阿姨常跟我讲，还有9岁、10岁，其实每一年他遇到我们都会讲，然后他就说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就想说，啊，信仰不是就只是个寄托嘛，对不对？哪来的又真又活的神？然后他讲的那些见证，我觉得有这么的，人生有这么那么就这么轻松吗？就信一位主，就好像可以一切都交托他吗？那时候我自己老我的思想觉得怎么可能？因为我看到我身旁很多，包括爸爸妈妈都在拜拜干嘛？哦，虽然没有很虔诚，但是基本上都在拜拜。那我会进到一贯道，后来我在一贯道当讲师，然后过程是因为，你知道交往被劈腿太多次，每次你去问他就会说，哎呀，你就前世怎样怎样怎样。那我想说，那好，那我今世认真一点，我就专心的来修行。那其实我觉得，其实二者会做功。我本来我不会去一贯道，好，因为我觉得好像好麻烦，还要吃素。结果是看了我的一个学生借我一本书，竟然写《圣经与天道》，就在讲说，圣经里头的话怎么样引到一贯道。所以我就发现说，其实我们要圣经要真正正确的读。我是因为他写到圣经，我想说，哎，我读基督书院，我虽然没信主，可是我相信圣经是真理，是讲的是正派的，我是这样想。然后就去了佛堂一贯道，后来就是照着他们的安排，就是我一定就是要吃素，然后当讲师。哦，那我记得那时候阿姨看到我都会很痛彻心扉的劝我。有一次在宜兰去看二阿姨，然后我要去宜兰一个佛堂去分享，我阿姨就小阿姨就是谢淑慧。他在路旁，我坐在霸车上。他说：“你不要去，小妹，你不要去，那是假的。”我就想说：“关你什么事啊？我要信什么？关你什么事？”所以阿姨一定很痛心哈。然后后来那时候就越来越修到后面，我爸爸自己问我一句话，我爸后来也到一贯道当讲师。他说：“我们到底在拜谁？拜什么？说我们在拜谁？”我也讲不出来。我说：“反正就什么都拜。”哦，然后后来就是我的信仰是非常混乱。然后阿姨还是不放弃的祷告。啊，知道，我觉得神很奇妙，其实所有的都是神安排。然后知道就是2000年我去纽约去那个倒数计时，然后那时候就很开心。然后那几天都去参观比较有名的建筑物，包括有一个教堂，我记得是圣彼得大教堂，它里头没有在干嘛，也没有所谓敬拜都没有，它就是大家观光打卡啊，那时候没有打卡，打就是拍照片，然后就是点蜡烛，我就站在那里。那忽然间，其实那是圣灵，可是那时候我不懂，就好大的一股力要冲过来，我就一直哭，一直哭。那跟我去的那个朋友啊，他叫小军，小军说你哭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只能说全宇宙最强的力量向我冲过来。然后他就觉得好特别，什么事可以哭成这样？然后后来回到台湾之后，刚好在演就是那卡通。埃及王子就很早那个斯蒂芬·斯皮伯他就是拍的，然后我就看到那个黑色的幕上面写说这个故事是从出埃及记出来，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我就听到一个声音说孩子，我认识你，说你一生道路我都跟你同在，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结束我跟小军说我去看卡通又哭了，他说怎么可能？我说我们再去看一次，我就去看第二次，带那个小军去。他说你真的从头哭到尾，为什么？我说我不知道，就同一件事，就是在那个教堂遇到的那一位最强大的那个力量向我冲过来，那其实就是神动工啊。然后后来就神就是我一切都是神安排，因为我在台湾的朋友都一个比一个还虔诚在修行，我算是最不认真的一个。然后神就很奇妙，透过机会让我到美国读书。而且有个很可爱的插曲是，我本来是要说我托福成绩也蛮高，想说申请 NYU 等等的，结果没想到我去申请成绩单的时候，那基督书院那他们告诉我说啊， 你的成绩单存的那个电脑不见了，然后他的电脑在一次经济冲突被搬走。他说："这样好了，那我们帮你写，就是推荐函到我们的姐妹校俄亥俄州的一个大学，就一个大学读研究所。"我心里其实很难过，其实那时候人真的是骄傲，以为是自己修的福分。我想说怎么会这样？NYU 跟鸟不生蛋的一个大学差很多，结果却还知道神的美意，因为在那个地方哦，那是一个基督教的城，基督教的学校。我们邻居、房东带我们出去玩的，连照顾国际学生的教授跟老师等等，都是基督徒，都会跟我们传福音，还跟我们讲啊，你来教会啊，然后送我们做一些什么 muffin 那些东西给我们吃。然后后来呢，还后面觉得最大的神最大的美意是那时候祷告山苗栗祷告山戴奕勋牧师的大儿子戴吕约牧师。啊，他是一个非常有神的爱、神的灵、神的道都很强的。他在那边牧会，然后他那时候就一直约我都不去，然后他就一直提名、提名、提名、提名、提名、提名，到又有一次神动工，我就很痛苦，说谁呀、啊？为什么我男朋友跟我分手？啊，不是说回台湾就结婚，怎么没有？然后哭一哭，我就呼求所有我拜过的都没有反应，结果我说我管你谁了，耶稣也好，就真的那个强大的力量又出现，我就10秒钟之内站起来，我说谁呀、啊？谁呀、啊？然后后来。后面就去团契，就一步一步升，让我知道。他说："你第一次跟我祷告超没礼貌，还你是谁？我才不管你，你管你是谁，耶稣也好。"然后神给一句经文说："呼求主名必得救"，就告诉我那是他。然后后面就是慢慢的，神就一步步带领，就真的从假基督徒，因为我都假装说我受洗，怕人家抓我受洗，后面到真的基督徒，我觉得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然后还有阿姨的带导，真的是非常有能力。谢谢。
啊，真的很棒哦！谢谢，谢谢淑晨师母啊。那我们讲到现在哦，访谈到现在，我们就可以，我想每一位的嘉宾，就是我们的听众们啊，或者观众们都能够感受到我们邵德金牧师跟余淑师母的不太一样，很特别。那一位呢是非常的内敛哦，一位呢是非常的外放。好，那所以我想说这个。这个我到现在都觉得说你们是怎么样可以认识哦？因为都觉得说好像是八竿子打不着一起的哦。那这两位怎么可能会有机会认识？那又怎么样？就是你说认识就算了，但是怎么样走到婚姻这个部分好不好？我想这样好了，我们请师母先来聊一下好不好？
好，那时候其实我自己为自己婚姻祷告很久，到了炉上帝，炉一直炉一直炉的地步。然后后来其实我本来是在，因为真的是神怜悯，就让我在新北的一个大学教书。然后那时候就刚好就是有一个企业家，他家里跟他儿子他们就信主，然后神感动我说你要去带他们读经。那我就每天就是从我家基隆，然后坐车到台北要8点，然后去他们家说要读经，可他们都是糊弄我，然后到公司去11点才读经啊，读完要分享说啊那然后啊那然后这样就好，所以我就说为什么呢？所以后来神让我跟这个家庭认识，然后那个企业家就说啊，我的老秘书70岁要退休，你要不要来当我秘书？我想我才不要，我在你公司常听你骂员工，我才不要，当你朋友比较好。结果后来我神还是一直讲说要去这个公司当秘书，我就跟神说，除非你把我学校门关起来。真的，神3天的时候助教说，老师大一听力现在都大二教，所以大一老师都不受聘。我想完蛋了，真的要去受苦。后来真的去到那个公司，那大小老板都很凶，但是后来发现神在教我职场文化。所以以后我在牧养职场的弟兄姐妹，我才知道他不是故意不读经或不干嘛，是真的他们时间常常被公司绑住，就更体谅他们。当然陪伴也是要做，但是就更体谅他们。然后再来就是学行政能力。我以前是真的个大，这大神经到我的笔电放脚上，那个老板说叫我名字，我站起来，然后笔电就摔掉。然后常常这种事，然后就开始工作，每天都祷告神啊帮我，那神很奇妙，就让我知道老板要做什么。从一个人粗心到面变老板说你好细心，我觉得真的是神做的，绝对不是我自己的本性。然后在那时候就很痛苦，在那边熬3年，就说神为什么要在这里？神是跟我说自战自清的苦主要将来要成就贵重无比荣耀。我想说我在这边洗盘子，这边雇小狗，这边做秘书杂物，到底有什么荣耀？然后到我完全有一次转念说不对，我要感谢神。不管怎样，就感谢神。忽然间，神就开路。然后那时候就我就祷告，就看那个亚伯拉罕， 他请老仆人帮他介绍一个合宜的就本家的女子给以撒，我就读的经文，然后神就叫我去找一个可以相信的主内肢体帮我介绍好的弟兄，然后祷告之后就神让我想起就是他刚刚说的那个信友堂他以前的母会的一个传道，然后他就介绍他写得非常非常非常好，我想说年纪这么大没结婚，然后我有点疑惑，但是我想没关系，那就祷告。然后后来这个姐妹啊，就这个传道人就说啊，好神奇，我要介绍你给他，他去台北宣教，他竟然主动联络我说3月10号他在那个神学院毕业，在某个就是中山北路的教会，一个叫我们教会，他说在那里他驻堂传道，你要不要来参加他的就是他的那个就职典礼。然后我去，我看到他第一眼是往后退，吓一跳，因为跟我祷告中看的那个人的侧脸是一样的，所以他也觉得我很奇怪，说怎么有女生跟人家见面然后那种很奇怪反应。那这是我们见面，那过来他反正过程他都不理我，但是我就是一样祷告然后放手，重点是放手，我跟神说对不起，我把他看得这么重，我把婚姻向你撒，我献给你，我就开始祝福他婚姻，因为他有合宜的师母就祝福他，可是神告诉我还是他。然后他就我就说我就三个印证，一他请我吃饭，然后他真的请我吃饭，我说好，第二天我约他吃饭，他要走过来不是我走过去。那第三个是4月1号前他没有提交往，他就不是，就329那天他提交往，我觉得很奇妙就对了，我觉得其实完全都是圣灵在主导这样子。
好的，那邵牧师呢，这个时候要您可能要来翻案一下，您的认为呢，那时候你第一次见到书生师母，你的感想是什么？
是神要我走十字架的道路啊，所以我们就顺服神啊。那当然这是就该师母所分享的。那是第一次见面是在我们就是在我的这个传道就职感礼拜里面。那当然那位介绍我们认识的介绍他来到我们当中的那位女传道，他就约我们隔一天吃饭吃饭的当中。当我们知道一般吃饭再怎么样女孩子也会稍微装一下哦。可是没有这位小姐从头吃就是一直在讲话。那你知道我是这个犯了我的大忌哦。我很喜欢温柔安静端庄娴熟的女孩子。怎么搞了一个来了一个好瓜照话这么多的女孩子，连吃一口饭都没有时间吃下去哦。所以就我就知道这不是我要的，不绝对不是我的菜。那就是这样，所以当然就是后来我们吃完饭就送他回去啊。那你知道就往基隆的车子比较少，所以我在看怎么基隆车子还不来，然后终于来了，我跟他挥挥手啊，我一挥手表示说我的责任已了，
不要来了
对，不要来了，你后面怎么样是你自己的事情。那后来呢，当然就是书神他就一直打电话给我，也说想要回请我吃。那我知道说因为就说你对这个人没有意思，你就不要给任何机会不然就是给撒旦留地步，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的，所以我就一直回绝他。对，那是这样子。那就很也当然是我想是神的工作。那去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我因为我是每天会读经会灵修，所以我们连早上起来，那在有一天我在灵修当中，那我就读到以赛亚书第54章还告诉我说神说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要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当然让我感谢主啊，神说要扩张我的境界，甚至我把这句话放在我们教会的这上面，所以我们教会这一年的神要跟我们说的一个意向，要往前走，神要扩张我们的境界，可是说不要限制。那我说神啊，我限制了你什么作为吗？当突然让我想到就是关于书城，那我就蛮害怕的，所以怎么会这样子呢？然后神要赐福我，我很感恩那我就放过去了。那隔一天早上我继续灵修的时候，我经文是往后读了所以读完没有再读到这一段。可是很有趣的是，当我读完灵修之后，那我在教会嘛，我突然传道，然后教会有一本蒲公英的杂志。那我就拿起来看第一页打开就是一个生命小故事，然后是魏T香牧师写的。写完之后他后面有个小方格，一看方格我吓了一跳，马上冒冷汗这小方格里面同样的经文 就是这以赛亚书啊，就是我要扩张你的境界，我要屈服于你，不要限制了神的作为啊，你要向左向右开展。当你知道神连续2天向你说话的时候，你会很敬畏，说神啊，谢谢你，我知道你要赐福我啊，那到底我限制你什么作为吗？当然，还是一样，可是那不敢想的东西，我就先放到。那第三天没有，到第四天事情又来了。第四天晚上我们会有教会有查经，因为我是在那边驻团传道，我们的主任牧师在桃园，然后他特别礼拜天礼拜四晚上就来到台北，来到教会。那我们带敬拜的姐妹呢，一般就唱完歌，带完歌之后祷告就结束，神交给牧师。可他这一天唱到一半，他就说：“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就是亚比在历代志上这个亚比斯的祷告。好，他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当你知道，等于说4天当中有3天读到同样的神要赐福我，可是要扩张我的境界的时候，我就更加的紧张害怕我就说：‘神啊，那到底我是限制你关于你把速成带来这件事情吗？’好，可是我还是不想他。可是很有趣，神不放过我，因为神这神的工作神不断用话跟我说，那我知道神要工作了。可是我这个人当然我知道神的话，我绝对相信，我也很谨慎的。那可是神知道我这个是一个木头一个木头精我就是也是一个很直板的，因为我军人出身的，我就是没有个动作我是不会做的。然后这个时候很奇妙的是，神就把从北京来一对王伯伯、王妈妈，他们是来寻找他的大哥，因为他们当初失散了大哥来到台湾，所以他们是信了耶稣，他们想要来跟大哥来找大哥，然后要跟他传福音的，然后就下榻在我们教会巷口的一个天津大饭店，然后他就来教会来找我我们就聊一聊。那因为我们教会是新开始的，所以比较多年轻人，那比较没有老人家。我还跟王伯伯说：“王伯伯啊，我们隔壁巷子七条通那边有一个这个会幕堂，台北会幕堂那边很多长者你们可以去那边聚会然后他祷告会去那里，可是很有趣是礼拜天主日，他还是来到我们教会。那在正道完之后，分享完之后，然后很奇妙是神就感动我说：你去跟王伯伯妈妈打招呼，然后呢要请他们吃饭那我就请他说哎。”王伯伯妈妈，明天我们请你吃饭那可是他就觉得说怎么可以请让传道人请吃饭呢？那我就说这个是以前我以前每年会2次到就到
中
大
国。
陆到中国到天津啦，到青岛啦，到上海，到安徽江苏很多南京很多地方去去培训，去那分享福音那当地就非常照顾我。那现在你来到我们这个地方，理当我都要接待你就他说好。那就在隔一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准备要吃饭，11点钟的时候，就神又告诉我，一个声音就出来说，你打电话给苏晨，因为苏晨那时候他上班地方离我们教会就是一个转弯就是一个转角大转弯，几分钟走路可以到的地方。地方因为他在南京东路，我们是在林森南路这个地方，然后他就我就觉得不要吧，这不是我要，干嘛给他机会，所以我就没有打。后来就很奇妙，就一次又一次，那个声音就不断的告诉我，督促我说你打电话，打电话。后来我想说王妈妈是2个人，那我一个人，那有一个姐妹陪伴，其实也没有关系，教会他们公司就那么近那我就打在10分钟，就是11:50左右，我打给他，我说有一位夫妻王伯王妈妈来到台湾，想我们请他吃饭，你有空的话就请你过来然后其实我心里挂完电话之后，我心里想说他最好不要来，可是他后来真的他也出
就
现
是
了
圣灵说要一定要去。
那当来了，我就跟王伯王妈妈去吃饭，那吃完饭回来结束之后，我们又送王伯王妈妈回饭店。就王妈妈平常一直都没有说话，可她这时候说了说是少传道，我觉得这个姐妹跟你真的是蛮好蛮合适的那当然其实当中神开始改变了，因为平常我觉得是很聒噪的一个姐妹，可是很奇妙，我觉得这姐妹很讨老人家的欢心我就开始想说这姐妹就是有加分就说她好像跟老人家相处得蛮好的。 哦，那我觉得这还蛮不错的。那后来我们就是送完之后，我们要回到公司，可是会先经过我们教会。那我这个人讲是这样，脸面蛮薄的，他打电话来要回请我都可以拒绝。可是当面的时候，我就不好拒绝了啊，我就说好。然后他说是要传道，连续2次让你请吃饭，不好意思。那我说好，那没关系啊。可是你知道我很忙啊，我们在服侍上帝很忙，所以说好不好？明天你就过来啊，我不过去你那里。就像该他祷告的条件，就是说希望我要过去啊。所以很有趣，这真实的，因为神也告诉我，我是神的作为，因为她是神的公主，神的女儿，为什么要受这个委屈呢？所以你在隔天要吃饭的时候，本来是她要过来，可神的声音一直都 push 我说。要我过去，要我过去，然后我觉得这就是圣灵的工作，那我就打电话给他说，也是10分钟前，我说你不用过来了啊，说神要我过去，那我就过去的时候就到他们公司那里，他们公司一下班12点一下班之后，因为他那里是商业区，很
休
多很多
息，
办公大楼，
休息。
很多上班的人，然后就我们走过去的时候，那整条巷子的饭店。餐厅啊，都满满排队，都要排队哦。那当然，我们第一间经过那个餐厅呢，它装潢的很高档，很漂亮。然后我觉得这可能很贵，那我没有办法请他，所以我就往前走。那当然，这个书城他也很配合我，他也看到，他也就不往里走，我们就整条巷子逛了，都没有，都太满了。然后都排不到，所以要排到的话，可能就没有时间吃饭了。那当然，我心里想说也蛮好的
就
啊，
不
就
要
不要
吃
吃
好
饭了，
了，
好，你就回去吧。
跳过
可是
去。
正好就回头走，走到最后那第一间，就是我们一开始看到那第一间的时候，我想说啊，还有一间嘛，那我们就看看好了。就很奇妙，我心里看的第一个是看标价，哎，哇，真的蛮平价的，不像我们想象中很高贵、很贵的。就我说啊，而且没有人的，所以我想说神竟然帮我们包场。所以我觉得神真的很奇妙，神很幽默的，神就动工了，一次又一次动工，那就在吃饭当中吃吃吃，那当然是圣母继续讲话哦，那可是我在这当中，我觉得好奇妙，是神又跟我讲话了，哦，就说叫我开口跟他提交往，我说神啊，不要吧，绝对不要吧，我真的很害怕，哦，说怎么跟这么话多的女孩不是我要，这么你啊，说上帝啊，你也知道我很喜欢安静的、温柔的，可是这么多话的，这不是我要的，可是很奇妙，这个就是一个圣灵就是对我讲，啊，然后我就暂时跟他说，我说姐妹啊，你知道啊，其实我对你是没有任何。好感意
他
见
是
的
说
啊，
关上心门
我是开始真的是关上心门的啊，可是神一次又一次的工作，神也对我说话啊，包括啊那个要扩展我的境界啊，赐福于我，那我真的不知道，我说好不好？我也认真的，我们以结婚为前提，我们来祷告，我们来寻求，
三二
所以
一。
我就真的啊，就是3天，我是全真实很认真的进行祷告。然后呢，我也跟上帝求说：“上帝啊，你真的跟我说话，没有你的话，我不敢往前走。”就很有趣的是，真的在3天当中，我不吃不喝，因为这跟我这真很有关。因为我比较晚结婚，是因为我在寻求这一位，我很认真在找这一位。可是就是一直神都没有工作啊。那直到这个时候，神工作，在这3天当中，神就是告诉我他就说这个是一开始先骂我。他就说被盗的名啊，就在耶利米书啊。他说被盗的名啊，你翻来覆去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在地上他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互为男子。当时先被神责备，说我翻来覆去啊，对呀、啊，真的是我为了这件事情，咱想到底是吗？神啊，这是你的工作吗？我拦阻你的工作吗？可是知道我又说神啊，这不是我要的。可是我觉得在这当中，神要我们先学习顺服，所以神用这句话告诉我了啊。他说：“女子要互为男子。”当说这句话，我更不服气了。我一个大男生，怎么样一个小女生来互为呢？我很真实的啊！我后来在整个婚姻、甚至到牧养整个道路上面，真的是圣母她给我很多的帮助，透过祷告和透过服侍各样的。成为极大的帮助啊，甚至成为一个护卫啊，所以我觉得很真实，非常感恩的。那这句话谁又说了啊？他在更多前书啊， 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也未曾想过的。是的，我一直想要的是怎么样的？我想要的是怎么样？哦，就是很美丽、很温柔、端庄、长头发、很娴熟、很乖巧的啊、哦，不是是好像一个法国女孩子，真的很俏丽，真的是话又多的啊、哦，很花展的，不是我要的。可是呢，真的是神让我真的是心里面曾想过的啊、哦，所以我觉得神真的很奇妙，把我的老我全部打掉了，把我所想要按照我所想要的统统排掉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神的工作，一个顺服啊、哦。那当然，谁最后用箴言告诉我，财的富人谁能得着呢？啊、哦，所以他是与我有益的，所以很真实的。那当回头想这件事情，我就哇，真的、啊、真的是好大的祝福。虽然有时候我们的个性还是不一样，一样他还是他，还是这么多话啊、哦。可是我常常在。啊，就是在睡觉的时候，我看着我枕边的啊，我的师母，这可爱的，我神呐、啊，谢谢你，谢谢你把这么可爱的师母带到我身边。本来我的人生可能是就是这样一板一眼的啊，就是按照这样过去了。可是我觉得很奇妙，神让我整个人生命啊，完全是个彩色，服侍充满了乐趣，在当中生活充满了光彩。很多有趣的，因为师母常常会说笑话啊。那因为我是巨人村，真的是一板一眼，我的生命是不会转弯的。可是很有趣，就是透过一个转弯的大转角，让我们遇见了爱，让我跟师母啊，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啊，这是神上帝美好的祝福。好，谢谢。
非常谢谢沙牧师啊，那所以真的就是转角遇到爱啊。哇，寻寻觅觅，寻寻觅觅啊，一人就在灯火阑珊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真的是看见啊，这个圣牧师如果讲到古代的话，就很像那个这个风度翩翩的啊，这个文人雅士啊。那我们的书城师母的话呢，就很像这个见义勇为的这个侠女啊。这两边真的是南辕北辙，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也下得很好，就是铁磨出刃来。呀，那我就想要请问一下，就是牧师师母，你们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在你们在结婚的过程当中，在婚姻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特别是因为两位都是传道人，不是说有一位代职或者是什么，这个可能中间也会有一些的冲突吧，或者是会有一些的在这个思想各个方面观念上面的不太一样，可不可以稍微的来分享一下好吗？
我写好了啊，这
好
很
的。
真实的。其实不要说光年，就是我们决定要结婚啊，我们就拍婚纱照的时候，那你就知道我是一个比较老派的，那我觉得穿旗袍很好看，所以那时候我就也去就是借了出旗袍，然后也找了景点。那可是师母她就是一个法国女孩子一样，她就觉得穿旗袍干嘛这么老气的啊？她就很不高兴。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连一开始在这上面就有不同的意见。其实在这当中我也很感恩啊。后来师母还就是
还是
就
顺
是
服了，
还是顺
去
服
串
啊，
了。
还要跟我就是愿意配合我。所以我想说，虽然师母她的个性有她自己的想法，可是呢，她还是顺服在这当中，所以我真的非常感恩哦。哎，你说。
好，那我讲服饰上啊，生活服饰都可以啊。那我讲服饰上，因为他很有爱心，他会觉得，譬如我们之前带过一群比较过去可能就是吸毒啊或者爱跑夜店的孩子，然后会给他们机会，要让他们就是服侍。那我自己的祷告和考量是，这些孩子虽然他现在呈现出信主，但是他们生命中还很多东西，很多老我，可能太早把他们放在一个人看见位置，我觉得蛮危险的，因为他可能就是会自傲自高，到后面就是会有一些就是不顺服的东西，还有他可能会觉得这是我的舞台，哦，然后我们其实常常在这当中会有一些冲突，对，然后后面就是透过祷告神，那我们该怎么样来建造这些孩子之类的，我们比较多的冲突是在用人的上面。
对，因为我想说，我在信仰道路上面，我也是浪子回头。其实神给我很多机会，很多时间，可是我也是，很多的被神修剪，然后一路走过来。那我觉得，我看这些年轻人其实都很宝贵、很可爱。虽然他们现在还在，因为他们这个过程，就像以前我们所走过的路一样， 哦，就是在世界啊，在喜欢玩。可是我觉得这样他们来到教会，我觉得就该给他们多点机会，啊，让他们慢慢的。当然后来我也知道啊，是我们所考量的，就是说我们这是舞台，这不是舞台，这是一个
祭
祭
坛。
坛，是让这些年轻人们更多来敬畏神，那才来服侍神啊。所以当然我觉得都是蛮好的。那只是说当中就是有些的摩擦，有些很多不同的地方要。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这个是服饰上面嘛？那平常是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
对，
样的一些的摩擦？就是
我觉得是很真
要
实的啊，就说其实，是神，我觉得神让我看到好多好多事情，就怎么来看，神把这个书城师母放在我身边，因为我们个性完全不一样，可是神会让我去常想这件事情。有时候其实真的，我们那时候吵架生气哦，我很生气，我甚至觉得好，那就不要了，我们就不要了。可是我觉得说神让我想到。神把这么可爱的女孩放我旁边，虽然有她的个性，可是因为我知道这是神，第一个是神预备的，而且神让我看到她好多好多优点。第一个是让我看到她所认识，为什么书城所信靠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哦，就说她常常祷告，她常常祷告，神就回应她。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会常去想这些事情，为什么我比书城、比师母早10年信了耶稣？可是我觉得我的神好像离我蛮远，我很敬畏他。可是呢，我祷告常常没有得到什么回应，反而我看到师母她祷告是大有能力的啊。譬如说很真实。那时候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有一次我骑摩托车我去探访会友，结束之后。哎，正好我看到有个店家，他就是要收起来了，他关门了。他说就是一个大拍卖，它里面其实都是精品，就是娃娃的精品。按道理我大男人不会去逛娃娃店的，可是我想说，哎，它是一个精品店，哎，要关门了，东西会很便宜。然后我就进去，它又是很多精致的娃娃，我买了几个回来之后，后来师母跟我说，她其实她早就看到这个娃娃，她很喜欢，可是也很贵，她不敢买，可是没有买。可不是不敢，他就没有买。可很奇妙，哎，神就透过我，那时候因为我用市价一折就买下来，很好的一个娃娃，所以我觉得说神，哎，怎么搞会这么疼他呀？疼他啊！所以我觉得好多好多事情，甚至我看到在服饰上面，就说，或者这时候神带来一个社区那个男孩子啊，那这个弟兄呢，他怎么样？就是他有被鬼附的现象啊。那当然，我以前我甚至我以前在去到。青岛的时候，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教导完了。那有天，那个当地那个领头弟兄就说：“哎，邵老师啊，我们中午有个姐妹因为她就是有被恶者搅扰，希望我们可以去她家里去帮助她。”所以那天大太，那是夏天，我们去的，哎，大太阳。然后呢，我们十几个人，我们就去到那个姐妹家，因为这个姐妹她家境蛮好的，很漂亮，所以在当地是蛮有钱的。可是呢，她不敢住哦，就是因为常常有经过厨房就有声音说叫她拿起菜刀来，就有怎么样。所以我们去，当然我就按照我们所领受的这里有偶像没有除干净的，我把它除掉了。可是在这个时候呢，大太阳，可是我们在屋子里面整个是好阴冷。好冷，好冷，而且风一吹啊，砰砰砰，哇，连我自己都吓死了。所以我们赶快说啊，我们手牵手，我们来祷告哈。然后是就是祷告，按照当时按照流程 SOP 祷告了就是奉主耶稣的宝血涂抹遮盖。可是呢，就是没有能力，然后我们就夹了一趴就跑掉了。隔在的时候，我一看到师母，她居然可以帮着这个弟兄，这个年轻孩子为他祷告按手，这个孩子。就从那个被鬼附当中，就清醒过来，吐啊等等的。可是我发觉说，哦，原来这是一个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大能。还有这个孩子，这个年轻孩子，他后来也成为传道人了，他又读神学院啊，现在台中牧会非常好。所以我就说，还有包括有一个姐妹，她也是那时候也是被鬼附来到我们当中，后来也是帮助她，就她现在全家人都信了耶稣所以发觉说。就像圣经上耶稣来有医病赶鬼，行神迹，就是能够见证所传的道。所以我在当中，当然我感谢神，我那时候信仰我是在台北信友堂，神的话我扎根了。可是我觉得在神的灵部分，我是很缺乏的，不太了解的。 那透过师母看到跟神的关系这么好，所以我在当中我就开始也慢慢的领受了，原来透过敬拜这不是因为我每天很早起来读神的话，可是就是少了跟神的敬拜那真实的关系所以慢慢跟神越来越亲密了，然后会叫阿巴父会跟他关系，所以那个圣灵更多的浇灌。所以神也能帮助我们在牧会上面有很大的帮助。我记得前几天，我们有一个姐妹，一个老姐妹，她的妈妈年纪大了，结果呢，医院宣布说，就准备后事了，妈妈要走了。所以呢，我到医院去的时候，赶到医院，他们一家四代都在那边，然后那个孙女哭了希望，是奶奶带大的，所以哭得好伤心。那可是呢，我们就奉耶稣的名。那奶奶是已经昏迷了可是呢，我就为这个姐妹的妈妈为她祷告按手，然后我就说姐妹啊，我是牧师然后我就为她祷告，然后她眼睛慢慢张开来了，本来是医生宣布就是要走的人的，甚至没有知觉可是她醒过来，眼睛张开来，然后我就跟她说说你要为主做见证，因为神让我看到一个画面所以说你还没有。就很奇妙，就鼓励他，后来我们唱诗歌。那姐妹不但醒过来，后来姐妹还笑着，真的是还没加。当然，好几个姐妹都，她好几个女儿都信耶稣的，那可是她们就在当中，我们一起让她经历了，所以她好开心了。所以后来就出院了，是吧？本来是医院宣布已经就是准备后事的，可是就完全得到医治，然后也出院了。所以我就说，在当中，我觉得师母透过师母她跟神的关系。很真实的。虽然他有时候话很多，可我觉得这很真实的反映这个信仰。反正我就是用表面来认识这个神，我觉得不够的，所以让我更多的来渴慕神，透过敬拜，透过赞美，活出这位神的样子所以在服上面有极大的帮助。所以慢慢的，虽然还是会有冲突，有意见不同的，可是我很感谢神你的神在我们当中，然后那个圣灵的工作，让我不再看说。非得要怎么样，而是其实若没有跟真理冲突的，其实一切都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让我们在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所服侍的，我们所见证的，是这位又真又活的神。
阿妹，阿妹呀，来，师母，
那我讲一个实际例子好了，
好
就譬如说
的。
有一对弟兄姐妹结婚，然后我就觉得，哎，那既然结婚要很开心，我就把一件那个细肩带的洋装折起来，然后把它往上拉，就变成在膝盖以下一点点那样的一个就长度，然后再穿一个小外套，然后就觉得这样子好像是不是就是不够端庄，然后后来他就去买一件红色洋装，然后那裙长应该快到膝盖，然后是垫肩，我就只觉得说这个好像是林青霞电影早期的衣服，我说我不要穿，然后想好吧，那我就打扮成你觉得端庄样子，我就穿一个长裙，然后毛衣是短袖的，然后头发包一个圈的那个包包，我说你看像不像70岁的蔡姐妹？她就大笑。然后那天还是照我本来要的这样穿，就是我们中间在对很多东西的看法是不一样这样
其
子。
实很多很有趣譬如说我们在查经在分享的时候，那每次我就是会提一些问题，想问会友，让他们回答。可是你师母都知道，可是我马上就插嘴了，他又讲一大堆。所以刚开始前面几次我就很不高兴，我说我在分享，你为什么在插嘴，一直打断我的话？所以当然后来我还知道说，其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子。所以很多很多知道之后，我们就先说好了，那就好了。所以其实有时候真的是他，其实你让我们去，他说这不是我太太这是我女儿就是很真实的。可是因为这样，我觉得这是个乐趣，一个老古板一个，可是旁边就是充满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所以我就觉得每次出去，每次我们去探访破冰的都是要他，因为你知道我也不太会讲话，所以每次探访的时候，因为有他先破冰了，就哎。所以我们就关系就非常好，所以慢慢整个就展开来了，所以我也非常感恩这在父上面有极大的帮助。
我在想，圣牧师应该跟俗称师母在一起之后，会比较会笑了吧？因为
话
以
越
前
来越多了。
话也会越来越多，我也觉得，因为我觉得
话很少，
应该不可能有话的，因为以前做军人、做随护是不可以有话，也不可以有面部表情的。就觉得说，你刚刚在跟他在谈话的当中，我就觉得您的话比书城师母还多。然后书城师母真的是已经很
不
克
教
制，
有
不要
方，
讲太多。
三娘教子教得好。
所以我觉得我们上帝教的真好，感谢最主要就是说，看见你们生命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夫妻之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磨合哦。其实对我们在这里，我们今天也有很多就是来自于世界各地不同的夫妻啊，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也是有一个很好的学习。所以我想说，那最后还有点时间，可不可以请牧师跟师母可以跟我们在座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或者一些朋友们，可不可以说一些的鼓励的话？
想鼓励大家真的要跟神建立关系，就是我们的信仰，当然有神的话很重要，但是如果没有神的灵、圣灵带领、真理的灵带领的话，其实会变成律法去伤害别人，因为知识这样高大，然后觉得不能只有圣灵没有神的话，因为那时候邪灵各样，就是其实自己的声音很大，杂音很大，所以我们一定要跟三位一体的神就是都有关系。然后再就是知道自己的位分是神的孩子，所以要当仆人前要先建立美好的关系，那一定要领受神的爱被医治，不然我们会很容易就地雷很多，服侍到一半就跌倒，不然就是被冒犯。所以我觉得就是神的灵、神的爱还有神的道都很重要，对。
那我想说，就是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面，很多的诱惑试探，很多的恶者的搅扰，所以我想说，在这时代，我求主复兴啊！这时代，我们是每个人，也就是基督徒们，我们对婚姻的价值啊，我们对夫妻啊，对儿女，我觉得我们这个秩序，我们因为神爱在我们当中，我们不要看对方不好的。而我们看到，其实对方就是为我们所预备的，所以你当看的时候，觉得哇，那很可爱，很多感恩。所以你当用更多感恩的时候，其实你就发觉，哇，神的恩典实在是满溢出来。所以你不管生活再怎么样困难，或者夫妻再有怎么样的艰难，可是我觉得这都会过去，而且会越来越甘甜哦。就像我跟师母一样，那我也求主恢复每个人在这世代一个敬畏神的心。那要敬畏不容易啊，我们不是说读经什么就是很虔诚，而我要觉得是说，其实是跟神有生命的关系、亲密的关系。那就透过敬拜啊，像诗篇150篇告诉我们说啊，就是凡有气息的。都要敬拜耶和华，你们要来赞美神，所以赞美神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当我们每天清早起来的时候，我们跟神亲近，赞美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好，我想啊，愿神赐福每位，不管是你们在寻求婚姻的，或在婚姻里面的，我觉得神会跟我们说话啊。真的，你认真的寻求神啊，寻找必寻见，神会把那最合适你的。会放在你身边，然后带我们走过这人生的道路，会充满了许许多多很精彩，从黑白到彩色甚至到缤纷，你会真的是每天早起来都感谢赞美神这是相爱，而不是彼此在相害所以这个是很感恩的事情。好，这是我祝福各位。
谢谢邵德金牧师以及我们的舒晨师母。那最后呢，我们就请孙雅各牧师为我们做总结以及祷告。
非常感谢邵牧师、邵德基牧师跟师母舒晨舒晨师母在今天的整个的过程中，我们看见是神自己亲自将最好的给他的儿女，特别是服侍他、愿意顺服他、愿意为神所用这样的一个配合是从他们的个性上面完全不同，但是。确实一个最好的配搭，这个配搭，只有神能够看见神的安排，神撮合他们的婚姻，并且在这里说铁磨铁就磨出刃来，那有刃他就可以完成一些的事，是神的事是游刃有余的这个朋友相感也是如此，所以他们是很好的、很亲密的同工、朋友、夫妻他们。做了美好的见证，而且他们的彼此的配合补足完全不是一般人想的要的都有一样的 啊，这个个性和各一样的训练，在信友堂里面所有的一切啊，沈真啊，牧师康乃昌牧师啊的话语的建立哈、啊，以及师母哈、啊、在圣灵里面的感受哈、啊，传道治病赶鬼哈、啊，这些都是啊神啊特别啊恩待他们的侍奉啊，让他们能够啊关心到每一个人啊，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啊！你是啊，扩充我们地界的哦。主啊，你从来就啊没有限制我们，要啊扩张地界，像亚比士的祷告啊，像以赛亚书54章啊，这个张大这个哦居所的幔子，不要禁止。主啊，你说的啊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空间啊，让我们知道我们还可以啊突破啊，是因为主啊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好是、让、一个顺服你的人来经历到神迹，其实是随着我们哦，主啊，我们、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你自己、奇妙的工作，无论是在我们的择偶，在我们的服侍、在我们、与儿女的关系、父母的关系上，主啊，我们都有许多的困难，我们都有许多人无法解决的地方啊，但是主啊，你却安排了最好的环境，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我们是爱主的哦，主啊，你自己啊所做奇妙的事情啊，就啊让我们的一生看见啊，主你是配得颂赞的。我们跟你建立的关系，你自己的道在我们人心中间的运行，你的圣灵的大能充满了我们。看见到神你自己的预备，我们寻找的就寻见。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今天每一位啊来这里听到的来宾啊都同得益处啊，都有从灵里面从心灵啊深处的啊敬拜啊跟感恩、哦、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雅各牧师的总结以及祷告。好，我们接下来呢，以下有一些的事情要来报告啊。林应超医生呢，是我们小人物大故事上一期的访谈嘉宾啊。那我们在这一次呢，有一个健康讲座，有关于口腔保健的迷思。
家人朋友们，听医师怎么说，为健康把关。3月份特别邀请林应超医师为我们解开牙齿保健的迷思。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您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非常实用，每一位家人都可以受益的健康讲座。美西时间3月10号星期二晚上7点，北京台北时间3月11号星期三早上10点，我们云端上见。
接下来我们也要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281期的访谈嘉宾是陈明辉牧师。那稍微做一个简介，就是陈明辉牧师，他是8岁因为眼疾失明，高中的时候呢，受到奇异恩典诗歌感动信主，立志以音乐服侍神。他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合唱团盲人喜乐四重唱的主唱，足迹遍及台港新马以及美国，现在呢也应邀到各地举办音乐布道会。而他的人生当中有5个大的转折点，也欢迎来听他的故事。那也请我们朋友们以及弟兄姐妹们请注意一下，因为下令时间的关系，我们的时间也有一些的调整。OK， 好的，谢谢大家，也请大家就是如果对小人物大故事有更多想要了解的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也有微信还有我们的 LINE， 您加入群组就可以获得我们最新的节目资讯，或者也可以进入到油管。非常谢谢大家。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